就在朝鲜半岛的局势持续升级的同时，在中国，因为萨德部署所掀起的抵制韩国乐天风波也在持续的发酵。就在过去一个星期，中国各地已经有20多家乐天卖场遭到了关闭。社交媒体上流传着示威者在乐天门外游行示威、抵制商品、砸韩国车的照片和视频。乐天在中国的遭遇，它到底凸显了什么样的现象与问题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在福建的中国学者陈永苗先生来分享他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你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我们先来看看啊，中国官方在这一次抵制风波里面他们的角色。我们知道中国官方一再否认他们与这一次的抵制风波有关系。您认为乐天风波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中国政府的影子呢？
就是说在中国，在能够闹得很大风波的这个社会运动或者是这些风潮，如果是说没有获得这个官方的这个圣旨的话，那是很难能够这么做大的，还有这个很难获得中国的报纸的报道和传播的。但出了这个一个点风潮，立即会被中国政府扼杀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你虽然说我们找不到一个直接的证据证明说中国政府操纵了这个事啊，但是你知道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默许，或者它是有一个共谋的，就是说有一个漠视共谋的，这是没问题。
那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民众抵制过美国肯德基、法国的家乐福，我们看到日本的轿车，现在是韩国的乐天，那么过去也曾经有抵制台湾旅游等等。那么很多人就说，看来10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仍然是这种义和团形势在当道。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您同意吗？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政府他把这种国家之间的这冲突，他会不断就是转嫁到商业中，转嫁中到社会中来。那么他不敢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对抗，因为对他来说，那对他来说的政治稳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他就不断的转嫁，是假装是老百姓对这个乐天，或者老百姓反这个台湾的独立，或者反什么，但是你还可以看到一个转嫁的机制，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他政府利用他其实他也在利用政府。例如说，他对有一些是下岗工人，有一些对社会不满的、有意见的，他也有意义的，他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动自己的声音，给政府制造麻烦。那所以他是个双刃剑。那你就是说，我现在不大赞同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主流的知识分子老说这些人去上街去抵抗那个抵制乐天的人很愚蠢，我觉得不见得是个愚蠢。就是说，如果说他们很愚蠢的话，那你这一些知识分子批评他，那你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这些人这些上街去抵制那个乐天的是蠢货是五毛的话，那你跟五毛打群架的人，那你一定也是五毛或者也是个蠢货嘛？你老跟个傻瓜打架打了一直在打的话，那你老跟傻瓜打架的人不是一样的是个傻瓜吗？
陈先生，但是很多人也提到说，在这次的抵制乐天行动当中，除了抵制韩国的企业，也有很多人提到了支持共产党政府。那么对于这样的这种抵制声音，您又怎么看呢？
凡是这个中国的这个爱国主义运动，它只要时间长久的，他一定会把矛头指向国内的这个政府，这个是历史，这个中国100多年来的所有的爱国主义运动，这是必然的这么一个结果。一开始都是对外，然后慢慢的酝酿，慢慢的时间一长，它一定会对内，对内的。
是，那么陈先生，最后我们还有1分钟时间，我们来看看更这个广泛的来看，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很多人说抵制乐天，其实也让世界看到了与中国做生意存在很大的风险。那么很多人说，这对中国政府在力推的全球化，它难道不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吗？您认为呢？那么您认为这次乐天风波将会如何来收场？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这样子的处置方法，它只是就是说舍橘保驹哈，它就是说它本来它硬要跟外国的这个国那个全球化，然后又跟外国人做生意，但是它又得把这一些本来按道理来说是一个去政治化的一个中性的，跟这个政治没太大关系的这些生意人，又得裹挟到政治中来，所以它是个很矛盾的。那你只能说他可能也许到的时候可能他又跟乐天好上了，那好上了，然后他又跟乐天卢啊又什么样子，所以此一时彼一时的一种关系。那当然你最后你这一些就是把这个朱立信的这种生意政治化，把全球化的这个经济的自由化的这种大头裹到这个政治的冲突里面，最后肯定还是会反噬到中国政府政治的合法性，中共的这个政治组织的合法性，这是肯定的。那这就是说，它政治这个时间，它就是说，如果是五年以后出现，或者三年以后出现的话，我现在我是暂缓这个事情，我先做政治说，过了三年五年以后，也许是下一任的事情，或者是到那时候出现的问题，我再来处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陈永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